好，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呢，其实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在圣经之中旅行一下，做一个圣经的旅行。因为最近当我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让我看见，好像真的是一个旅行一样，好像很多的经文在我眼里都是大家熟悉的经文，但这些经文在我眼里呢，就成了一幅一幅的画面。可是很感恩，有的时候我看照片啊，我看画面照片的时候，我是看完这张看这张。但是这一次呢，神给我的时候呢，他告诉我，我从来没有给你两张分开的照片，乃是一张。所以当我把两个情节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更多神的心意，我实在经历了更多的恩典，更深的认识了神。所以我也盼望今天借着我的分享，让大家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所让我经历的。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站在这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使用，也求主你自己赐给我智慧，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天父，孩子也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动工，让我们一同来看见你让我们看见的，来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来经历你所预备给我们的。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第一段圣经呢，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应该在上面有。好，这是很熟悉的经文哈，路加福音，好不好？我们为大家念一下。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通常这段信息呢，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读到的。这是主耶稣降世，这是一段非常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信息。但其实圣经并没有停在这儿，下面他接下去就写一段，应该在下一页。他是这样写：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牧养羊群，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对天使，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单单的看刚才那一段圣经，通常我们脑子里会想到，哎，一个凄凉的一天，玛利亚和约瑟长途跋涉，带着身孕，终于走到一个小套，还没人管，连店老板也不管，带着身孕的玛利亚只好没办法在马槽里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多凄凉，多惨淡。可是圣经好像并没有这么跟我们说。当圣经让天使来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天使好像并没有说耶稣好可怜呐，快去给他点温暖吧，快去关心一下吧，快去安慰一下吧。天使没这么说。那天使怎么说呢？天使说：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天使跟我们说，这是大喜的信息，并且天使接下去说，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这个婴孩包着布，并且是在马槽里，但这却成为了那婴孩的记号。接着他又说，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有一群天使天兵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高唱哈利路亚。圣经好像没有让我们看说很凄凉啊，很悲惨啊，圣经好像让我们看说你看，这是神所做的。但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地上不看天上。你觉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长了，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主啊，主，主是帮助我的，主是全能的神，谁是帮助我的呢？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掉在我们有事儿，我们还是在世界上看，我们就看人，我们就看环境，我们看来看去，看左边这位让我摇头，看右边这个让我生气，偶尔晚上一没留神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也让我苦恼。有时候我们看世界，看看这边的世界悲惨，看看那边的世界黑暗，最后呢，最后我们就说完了完了完了。但我们却忘了要仰望耶稣，要仰望这创造天地的主，看他在干什么。单单仰望耶稣，你还记得彼得吗？当他单单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可以超越风暴，走在水面上。但当他开始看环境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下沉。你们还记得施洗约翰吗？当他单单仰望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要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但后来当他看自己的时候，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下沉。他说我是谁啊？有以利亚心智的人啊，我是先知啊，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啊，我怎么可能今天到了这个情况，在监狱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死了。他怎么样？他下沉。然后圣经记载他做了一件事，他差了两个门徒去找耶稣，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约翰。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回复他吗？耶稣基本上跟他说，约翰，别看你自己了，别看环境了，看看神正在干嘛。基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神正在做的，勉励我们，无论今天我们遇到什么环境，你在干嘛呢？你是靠人吗？刚才上带领诗歌祷告说，你是靠人吗？你还是靠马？你还是靠神？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就从他而来。 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要为你我所做的。第二段经文，跟你们分享第二一组照片哈。其实呢，大家都很熟悉。我专门呢请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兄，给我做了个剪辑，好，用一段摄影，有背景音乐的来放耶稣的生平，其中主要放的是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那24小时。但是我得跟大家说，已经剪的不能再剪了，但毕竟里头有一些血腥的镜头，如果你没法接受，没关系，我会跟你讲解。借着 video 放的时候，啊，你可以把眼闭上，好吗？大概有40秒钟是确实有血腥的镜头。你要不舒服，你可以把眼闭上。但是我欢迎你们，我们大家一块儿用这段音乐，用这个录影来看看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背景音乐非常好听的歌，叫《All for Love》，全是为了爱。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为门徒洗脚，告诉他的爱是完全的。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后，他们碰到犹大，犹大用跟耶稣亲嘴为记号来出卖主。他被带到祭司那里被羞辱，被打嘴巴，被唾弃，被殴打，被交给当时的罗马政府受鞭打。勒令自己抬着那沉重的十字架要走向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戏弄，被钉钉沾揪分他的衣服。但是正午的时候，天却突然漆黑一片。通常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但我很感恩并没有停在这儿。圣经并没有停在这儿，他说故事没有就这样结束。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因为死亡和阴间不能辖制住他，第三天 主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了。全是为了爱。复活的主耶稣是圣洁，没有一点的伤痕，但他却永久的为你我留下了一个印记，就是那钉痕。如果没有后面一段，只有前面一段，是凄惨的，是悲惨的，是没有盼望。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向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他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说的是成了。他成什么了？在十字架上，他到底为你我成就了什么？什么是他所说的成了？我选了两首歌，一首英文，一首中文。我请诗班来一同唱，来唱给我们听，到底这位耶稣基督为你我成就了什么？
My strength, my song, His cornerstone, 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troubling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Oh, man.
love this song so much. Because it tells us the truth. As you know, in Christ, there is no more guilty, no more shame, and no more condemnation. Hallelujah! Let's lift up last words together, okay?
爱天黑。
感谢神，请坐。大家要记住，这就是救恩，这就是耶稣为你我所成就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再重要的，你我要知道什么是神为你我所成就的，什么是你我所白白得来的。白白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耶稣所做的可不是廉价的，是无价的，但是白白赐给你我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救恩是什么？你需要牢牢地抓住，因为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对吗？一定会有的时候有雨打，有风吹。圣经告诉我们会有磨难的日子，你没法说我今天是属神的，所以谁也不能说我，你也没办法拦阻那些火箭会射向你。所以救恩非常重要，你我必须要知道你我所成就的。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件兵器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有的，我就跟你们点说这两点。一个是当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不是我的公义，不是你的公义，是耶稣基督为你我所成就的义，要当作护心镜，所以有伤害来的时候不会伤害到你。还有另外一个，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使你我可以经历磨难的时候还可以站立得住，这乃是恩典。所有刚才我讲的把它归纳成一张照片，我现在讲第二张，完我们看上帝怎么让它成就。圣经的故事也没有停到那，还有一段经文，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太奇妙了，这垫子是自己分开的，是从上到下的。你知道这幔子是干什么的吗？这幔子是通过至圣所的，过去以色列人每年大祭祀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并且要成就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礼仪才能进去，就算这样他进去的时候他脚环子要绑一根绳子，因为你不知道他进去还能不能出来，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万一出不来了，我们大家得把他拉出来，因为你我都不能进去，你我进去也都趴那儿了。好，这是神的荣耀在那里头。但是圣经说这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幔子开了，说明什么？说明神把这幔子除去了。希伯来书这么记载，他说弟兄们，我们既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我所掰开，这个幔子不再有了，所以你我可以今天坦然无惧地进入这至圣所，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蒙怜悯，来求恩惠，来得随时的帮助。何等的荣耀和恩典，这幔子裂了。特别是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姊妹更加需要这样的恩典，因为我知道生命和我们有什么遇见神营会，如果没有这恩典，遇见神营会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更关心的不是多少人去，是有多少人能从里出来。感谢神，这幔子没有了。还有一段经文，《使徒行传》，这幔子没有了，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神的救恩。但是《使徒行传》里记载这么一段，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前面我跟你们分享两个照片，地上、天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天上在做什么，神所成就了什么。从这儿开始，你看没有，天上影响到地下，一阵大风吹过。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什么呢？你上过使徒行传课，你大概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讲教会的诞生。教会是在五旬节诞生的，靠着什么？神的大能，神的应许，一点不差。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教会诞生那天发生什么事儿？所有人被圣灵充满。还有什么？除了圣灵，有使徒，所有的使徒都在那儿。还有什么？有先知，使徒站起来印证。哎哎哎，别以为被圣灵充满是稀奇的事儿，别以为你们今天看到是稀奇的事儿，也别拿人的话去解释，这个乃是圣经预言所说的，只不过今天成就在你们眼前。使徒们放胆讲道，传福音，三千人信主，教会诞生了。那你说教会是什么呢？这些人以后干什么呢？再看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换句话说呢，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你和我有没有权柄？神的教会还有没有权柄？你说很难讲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呢是在政府负责采购的，负责采购我就需要上一些课，要懂一些政府的怎么样运作啊，要知道一些规则，因为我需要有签字权。到最后呢，我需要考试合格以后，他会授给我签字权，按照我的级别，他给我一定限额的签字权，我可以签字签合同，我可以签字，但我知道那个权不是我的，是上面认定下来的，我也愿意按照他们所规定的，不是照着我的意思，照他们的意思来执行签字，代表政府。权是给我了，但我知道那权利不是我的，对吗？那签字权，这里要注意两件事。一个，如果我不太清楚政府的运作规章制度，我很可能会误签字，签了我自己不应该签的，这还好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滥用职权，因为我现在有签字权了，我想干嘛干嘛。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你我运用耶稣的权柄，你我要知道应该怎么运作，照着他的样式。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非常简单，传福音的，有传福音恩赐的，要去，不是等人家来，是要去，要去干嘛？要去传福音。有一章经文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应该在下一页。保罗是这么说，在加拉太里，保罗是传福音的，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不觉得保罗是吓唬我们，但是让我们要谨慎，传福音要传神的福音，不要以为羞耻，知道了就可以传， 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福音，然后放胆传道。能再回去吗？再回去一张，再一张，对不起。啊，对不起，下一张。马太福音，哎，他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很多吗？这表不对，还有十分钟，十二点了，闹得我着急的，紧着忙着快讲，我也快点讲哈。底下他说什么呢？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长话短说，告诉你，受洗的门徒进入了神的家，这跟牧羊有关系。前面我再多说一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门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乃是福音的大能，可以使人甘心乐意成为主的门徒。下面告诉你，是牧养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家，有牧养恩赐的弟兄姊妹，这是你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神给你的呼召。我在这里多说一句，有关牧养的事情，我们的老牧者彼得这么说过，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谁的羊？你的羊？我的羊？你说谁的羊？我才不会养这羊，牧师的羊愣塞给我。牧师的羊送回给牧师。如果是神赐给你的羊，这是对你说的，牧养的，按照谁的心意？你的心意？我的心意？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做群羊的榜样。这是牧师，这是有牧者的恩赐的人。最后一句，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行。有教导恩赐的，这是你的呼召。教导什么呢？保罗应该是很有教导恩赐，新约三分之一都是他写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被神所呼召的，要讲的是神的话语。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你们被呼召乃是成就耶稣基督所要通过你们成就的。这大使命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你们如此做，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多少时候我们在追求神的同在，多少时候我们愿意寻求，愿意感受，愿意经历神的同在。看到神的应许了吗？ 教会，当教会在做这样的时候，这是耶稣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样的教会是个有神同在的教会，那样的教会是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教会，那样的教会是可以给这个世界盼望、信心和爱的教会，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教会，保罗清楚地启示到，这是个奥秘，历世历代历代都在隐藏，直到这末世，借着使徒将它显明出来。教会是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在末世要借着这教会掌权，连天上执政掌权的都要因着看到神在教会的作为来奇妙、来稀奇、来看到神的荣耀和智慧。这是教会，这就是你和我，这就是我们所应当经历耶稣基督所说的成了，不单只在你我个人的救恩上，还有在群体中。这乃是一张照片，因为只有这一本圣经。最后我再分享两张照片，再把它合一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创造了一个族群叫人类，但在创造过程中，他做了这么一件事，他吹了一口气，他用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他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耶稣基督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事，他对那他所拣选的人吹了一口气，完了他对他的教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从这儿直到万国万邦，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建造我的教会。当神创造人这族群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群有神形象和样式的，向他们吹气，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耶稣基督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向这一群被他所拣选所呼召的人吹气，他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从这里直到地极。上帝创造了这个族群，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后面呢，他说使他们可以管理和治理这地。这一群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要管理治理这地，使全世界、使全地充满了神的荣耀。基督说，你们要建造我的教会直到地极。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群被神所拣选、有圣灵同在的人，有神的同在在里面，有神的荣耀在里面。这个荣耀要一直彰显到地极。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历世历代从没改变，但是今天向你我彰显出来。你看到了吗？你愿意经历这样吗？你愿意进入这一间教会来与神同工吗？来经历这些。我请诗班到前面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